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平凡的超人这个节目哈。弟兄姊妹啊，你是超人吗？哇，那你一定也是平凡的人，对不对？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想当初神造了一个男人，又造了一个女人，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也是平凡的超人。但是为什么是平凡的超人呢？我觉得当我越来越跟你分享的时候，就想想，对呀，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这个地球上面大家都会理解，我们都很平凡，对不对？但平凡当中也有不平凡的事儿，不平凡的人。那我们要做一个超人，是什么样的超人呢？弟兄姊妹，你听到现在能不能给出一句一个完整的答案呢？跟你回想一下啊，想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又为亚当创造了夏娃，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这个亚当需要帮助。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总有一些不足够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所以呢，我们互相有需要，对不对？我们的相处不是为了批评或者看不上对方所做的所说的不完美的地方，而是互相的弥补，就叫做互补。这是我们存在最大的一个意义，也是神所创立的。那接着呢，就要跟你仔细的想想了，既然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超人呢？所谓的超是怎么个超法呢？超级的、超特别的、超重要的吗？嘿，在天父的心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宝贝。只要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本来是一个有罪的，没有办法回到天父面前的，因为耶稣的牺牲，因为耶稣宝血把我们的罪，那个原罪都除去了，靠着我们的完全相信，神又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那就是从创造到我们得救重生，然后呢，就有了永恒的盼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美满的。可是我们想想，神造人的确非常特别，创造了亚当夏娃，除了要互相帮助之外呢，还给他们一个命令，一个任务，超级任务，就是生养众多。并且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节经文不长，可是这个状况呢，非常的复杂，很不单纯。前面俩字儿“因此”，就是所以的意思啊。人要离开父母，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与妻子联合。原来世界上最亲密的，要完成使命的，就是夫妻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的思想意识共同的目标是成为一体的。所以一个家庭的建立的确是非常的超级的。我们这些平凡的超人之所以成为超人，就是神有他基本的目的给我们生存，还有生存的目标跟任务。所以神造了两个人，让两个人有婚姻的关系，而婚姻的目的之一就是生养儿女。这句话是怎么仔细的说呢？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的，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创造了亚当，然后借着亚当又创造了夏娃，对不对？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创造了人，让人有使命，有工作，有目标。生养众多其实并不容易，要经过两个人相爱结合，并且呢 男女之间可以养育下一代才能够成立。我们观看这个大自然当中，或者是干农活的哈，这个收成，不管是果子还是一些个粮食，它并不是自然产生的，需要撒种，并且这个种子呢必须要死在土里才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这就是神他所成立的原则，也是人可以得到幸福的一个秘诀。虽然各样的活儿啊，各样的事情都要有所经历啊，当然这个感觉上都不同，但是呢其中必是劳苦愁烦，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劳力啊，然后辛辛苦苦的去做啊，啊，如果天不下雨你又愁啊，啊，天如果下太多雨你又烦呐，是不是？看到幸福的果实，然后呢，那种的高兴喜乐就会完全忘记了经历过程之中的那种伤心、那种难过、那种担心、那种痛苦。身为女性的就会知道，从怀孕的日子开始，大部分的妇女呢都会经历很不舒服的这个阶段，可是呢，为着一个目标，她们可以忍受，可以担当，觉得自己好幸福哦，可以生儿养女。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哇，那种的快乐，真打心眼里面甜出来的，觉得有盼望了，有下一代了。其实，仔细的想想，亲密的联合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是非常写真的，是要，怎么讲呢？付上代价的，是不是？亲密的联合是完全的放下自己，在衣食住行、健康、软弱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彼此的相爱，可以亲密的联合。那人际关系，一个家庭里面开始都是这样的。为了能够达到神创造用爱的创造，人必须互相爱的这个关系，要承担很多非常坦诚的风险，生老病死。这个地球就是这样的，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在非夫妻的关系上面，亲密的人际关系是指彼此坦诚的对待，是不是？不管是软弱的还是强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怎么帮补，才能够进入到人与人之间更深入、更亲密的交往之中、相处之中、接纳之中。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对不对？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原来是有目标的，是有方向的。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他创造了人，人在达到神创造的目标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幸福，那就是成功的感觉，对不对？神在创造亚当跟夏娃之后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一切的活物，并且呢，神还要求亚当为所造的那些生物取名字。亚当称神所造的女人叫夏娃。为女人取名字的不是神，而是亚当。神在创造亚当跟夏娃之后，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是为了成就他自个儿的旨意。我们可以借着这件事情了解人的生活原则。人是要活在群体之中，跟人有互动，并且所有的互动都是有目标的，没有一次的互动是偶然发生的、爆炸出来的。人跟人的互动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过一个目标导向的人生，人才会有目标，才会有活的价值，思想、意识、身体都会健康。好，人在设定目标之后呢，就会一心一意的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样人生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健康的 为方向。如果缺乏目标的人生，失去了目标方向，你想想看，一辆车，一艘船，那会怎么样？出问题啊，是不是？人生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就会不安，就会挂虑，就会焦躁。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我们应该常常的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方向、人生方向，检讨一下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好不好，对不对，该不该。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几乎要失去方向了，毛躁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危机了，就会自己怎么理也理不清了，然后呢会无力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30多年的时间，他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在圣经里面发现他觉得矛盾，他觉得很有压力，他觉得非常的疲倦。当然耶稣很忙碌，有时候也睡得不够多，吃得不够好，但是他却很清楚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耶稣他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他一定争取时间跟天上的父神交流谈话，他祷告，他仰望，他也在这个时段里面检讨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每天所做的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主耶稣是过着有目标、有方向、有天父引导的人生的。我们要了解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很安静的去深入的探讨明白。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人性，首先了解自己，借着探究自我的心理，了解人深层的感受和需要，那是特别蒙福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有自知之明。这样我们就稳当了。我们要去探讨别人，去了解别人，研究别人，不妨先来到里面的自己，看看我所需要的，我应该做到的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先怎么样的理解自己，对待自己，我们就晓得怎么样的去对待别人了。爱人如己，就是从晓得爱自己，然后用这个方法去爱别人。所有关系的出发点从自我开始，跟别人关系的发展深度是根据我们能不能了解自我的程度去判断的。关系的成长也是根据我们对自我的领悟的程度而有一个决定的。就是我们很疼自己，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疼自己，关心自己，是不是？跟别人的关系能够成熟，是关系到自我能不能够对自己的爱、关心跟建造的程度而成立的。所以弟兄姊妹，爱自己吗？关心自己吗？这个就是一个出发点了。